对，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很多了。其实如果你要做论文，要做文章，这两个可以当做一起，你可以很多，你可以说这两个一定有关系。第二个我们不敢这样说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，我们不懂，我们实在是不懂。当然有人也想到，一个是波斯湾，一个是你知道是墨西哥湾。那么尤其这一次两次的飓风呢，一次是横扫纽奥良的东部，一个是西部，也就靠近湾的地方。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在里面？那当然，我们知道墨西哥湾附近，不，波斯湾附近当然跟石油发生关系。那么这个墨西哥湾也跟石油发生关系。当然，如果你去注意这些影响的话，我说过，如果要做论文，这都是很好的资料。但是不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真实？我是不是我们真的？能够懂得那个整个的情绪有不一定。我的重点在这里，就是说今天呢，非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中间的政治，其实是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老古老古老的故事，到今天这个剧本还继续上演，但原则没改变。你只要看你什么时候被先占上风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没有改善。如果有一天以色列真的，如果有一天巴勒斯坦真的复活了，那能不能用耶路撒冷做首都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他的政治能够在那个地方，他能够占有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。那么最少你看加沙走廊一侧这一侧，那么他们可以说这些都是加沙走廊，就是我们的。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，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那么我们要知道说，证明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心还是刚烈。虽然你看见他们就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尤其是你记不记得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萨达姆·赛只要他的飞弹对准他，警报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就非常紧张，每个人都戴上什么？都戴上这个防毒面具。有一个巴比说的很好，他说，因为戴防毒面具呢，有点像狗，是不是？他说，等到这个以色列人许多有的地方好像像狗一样的时候，就证明弥赛亚很快就要来。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个照相的，就是忽然间在一对的新人在那个结婚嘛，一旦忽然警察来了，忽然警报来了，就是飞弹要来了，结果新郎新娘呢，通通戴上防毒面具。然后两个人亲热的样子就很就那个镜头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，虽然在外面神兴起许多的环境，希望能够叫以色列心能够软化，但到今天我们看见他们靠车逃亡，他们能靠全世界最唯一的最超强的国家。所以你看见许多地方他们的病，许多地方他们的难，他们撤退，为什么他们撤退？他需要两个月能够这个把这个所有人从加沙走廊撤退出去，那谁给他这个钱呢？乃是从美国纳税人口袋里面掏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今天以当初以色列人靠埃及的车，靠埃及的马。那今天我们知道，今天以色列人所有的地方上非常的刚硬，非常的倔强，当然跟他的靠山很有关系。但是这个姊妹，你要记住，神在各方面的往往环境的带领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开。所以很可惜，照着我们所明白的语言，大部分大概是一直要感觉到我们主教在教材的橄榄山上，他们看见我们主。脚踩在橄榄上来拯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愿意愿过来。所以我们还应当为以色列人祷告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切入点，我们就叫我们想起一件事，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可以说恩恩怨怨了多少代，他们也和平共处了多少代，过去是如此，现在所以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永远是以色列乐享的经济，就在乐享。这个不是外国， 不是外来侵略的事。你看见不管怎么样，以色列总得要和勒夏的这个经济和平共存。过去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那么先知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？共同点就是，他们都是离开埃及的，最后他们都是进迦南的。这就是非以色列人，这也是非以色列人跟以色列的共同点。非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哪里才出来的？从埃及出来，然后最后进到哪里？最后进到迦南。非以色列人也是从埃及出来的，也是进到迦南。所以表面上来看很像很像，但是呢，你怎么知道谁是以色列，谁是非以色列？看得出来，有两道的水做他们的边界。非以色列是从这个非以色列的道路，就是沿海的道路，他根本长驱直入，一下子就进到迦南。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初啊，以色列要过，以色列神带他们出埃及的，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。一条路呢，就是非利士人的道路，但是不让他们走那条路，不让他们走那条路，因为怕他们打仗。但如果他们真的走那条路的话，你看见非利士人怎么上来的，以色列人怎么上来，那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就分不清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找出以色列人特点。那么它特点在哪里？特点就是它两道的水把它们分隔了。那就是说，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，最后要进迦南，他们一定要经过两道的水。第一道水是红海，第二道水是约旦河。我想大家很清楚。当他过约旦河，他过这个红海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从此以后整个埃及就在后面，整个世界就在后面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就好像基督徒一样，不光相信了，而且也受尽红海所代表的，就好像受尽的水一样。那从此以后，世界永远就在后面。从前我知道在台北有人呢，这个有一个地方，他们受尽的时候，他们请很多的朋友们来观看他们受尽。然后这个进食的上面有四个大字“与世长辞”，“与世长辞”是个很不好听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点没有错啊。你真的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埃及就没有人在喂光，你只能想他的黄瓜韭菜，但是你回不去了。你在肉锅旁边吃肉可以，但是从此以后呢，你这条水过不去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做得好。今天你基督徒其实说了，你如果心里相信，你就得救了嘛。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信而受罪必然得救呢？信而受罪必然得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只是在神面前得救，你在人面前得救了。你一受了戒，人家就知道三天你不能再调查了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？好像一个人，他一进到一走到结婚礼堂，一走到祭坛的那一端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花有主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人进来了，这个人在你的名单里面就没有了，已经消失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对我们绝望的？是什么时候你受尽的时候对我们绝望？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基督徒才走得好。所以受相信是迈左脚，受尽是迈右脚。你现在开始开不走。如果有个人光相信，他如果他不受尽的话，那么他就走不动了。我们的爱，两个人彼此相爱可以藏在心里，没有人知道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但是现在，名花永远有一个搅扰，因为世界对你没有自信，世界就算是你带给他带来希望的。那一你走到你走到地毯那一端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受尽是那么重要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非世人呢，还是以色列人呢？那个重力在什么地方？表面上很像，你根本就分不出来。 麦子跟麦子很像很像，但是还是分出来。第一道是什么？是红海，所以这些也是过了第一道的事情，然后呢，世界永远就在背后，指着道理、道德、沉沦的世界说的。但从此以后，他们进到物质的世界，就是大而可为。然后你记得吗？他们结果经过42战，经过14战，再15战，15战，最后我们终于进入到迦南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只是消极的，因为埃及代表什么？法老，法老的苦难。我们的法老是预表撒旦。我们面对这个钱，你看我们是在对这个世界做奴工的，我们可以说卖给他。有一句话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如果今天你这个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这个世界，你这个世界给你许多的好处，在埃及有很大的好处，因为在埃及你不愁吃不愁穿，那个尼罗河就是你的生命线，你祷告也不需要，因为埃及大概最多一年不到10天下。但是你只要看见尼罗河两次泛滥，两边的土都叫黑土，所以埃及里面的黑土历史是最肥沃的土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文明有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给我们吃，给我们穿，好像给我们生命线，但是另一面你看见是我们也是在撒旦的手下做苦工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就让带领以色列出埃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从此以后，不错，我们离开了埃及，那是道德的沉沦的世界，我们就进到大而可为的国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脱离了魔鬼的魔掌之后，那么当然了，你就自由了。从前你身不由己，小小的酒杯，人生活，大家都知道，喝酒伤肝。但是不喝酒会伤心，所以很多人他决定我到底伤心还伤肝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为什么许多人明明知道喝酒不好，还是喝酒？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一个，一个人可以得救，但他没有自由。你看，你今天很多基督徒得救了，但是你看还是许多东西的捆绑。所以要紧的是，今天我们不只是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不在神，我们不在受罪的审判。你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，感谢这是何等的救恩，这是主给我们为我们完成的救恩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已经从罪恶审判的小镇救出来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但是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也应当从罪恶权势里面拯救。那这个人就是个自由的人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今天过红海的意思是，我们要从那个要辖制我们那个势力里面释放出来。所以红海是第一道的界限，是第一道的水。从此以后，世界不能够再缠累我们，世界不能再抓住我们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样才能够走路，这样才能够。经过42天，一战一战的经过，但最后什么目的？是把以色列带到流奶与蜜之地，那就加了问题。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奶和蜜加在一起是生命的精华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虽然来到了大而可为的大而可为的国里，但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最后呢，谁要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带到生命成熟的境地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你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埃及，你要过红海，这是消极，这个是一定要过。但如果你要进到丰富，如果你真的要承受奶和蜜，那是个丰盛的生命，有一道河还是要经过，那要是什么呢？就是约旦河，那道河一定要经过。那么那道河经过了，你才真的是成熟，然后你才能够经历那个生命是个什么？是洋溢的生命。那现在让我们注意， 这个对于他埃及来说，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很熟悉，因为他们都过了红海，然后经过了十，然后呢，经过了旷野十十二年，我们不去讲了，稍微的一部分，过了这样说吧，就说神迹来说，以色列人大概走出埃及进迦南大概是两年的时间，这个一点这个不能讲，所以没有速成饭，你可以有速食面，你可以有 instant coffee， 但是你没有 instant 的圣城不可能。所以就是如果今天你读了一本书，三十天之内叫你得圣城，就说你说要不要读，你真的读也没有用，所以没有速成饭，一定最少要经过那样，对当时以色列来说，他们的功课还是这些功课，我很可惜他们都走了三十八年，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。但是神的旨意没有减少，神的旨意没有减少，神对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。蒙恩的救了不错，但是不是说彼得就是不见了，有的人呢还受了禁止找不到他，你下次在街上碰到他，那你问他你为什么我不见了，他说我已经毕业了，那我已经拿到了名，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天堂的入场券了，所以他当然就不见了，他忘记了出埃及只是第一步，下面你看见我们要经过十四站，在十四站，在十四站最后呢能够达到丰满的基地。所以神今天叫我们蒙恩就不只叫我们的生命，而且得了更多的生命。所以一个基督他可以不光是一道水，一个基督得是两道水，那这样的一个主才，这样一个人才是和非利士人一天就分得很清楚，一看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些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属灵的假冒，我们知道很多的东西是属灵的，但是很多东西是属灵的假冒，甚至代替品的。那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问题是有没有这两道水，有这两道水就是真的，没有这两道水就是假的。但是呢，假冒的常常是逼迫真实的，所以许多基督徒今天受逼迫还不一定是坏人，他们的逼迫是乐下的逼迫，所以他们是肉体和属灵的永远是相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要进前不律的话，他一定要受苦。这个受苦不是指说大规模的，比如说是规定，你知道说每天你在最每天你所看见难看的面貌，你所听见难听的声音，这都是逼迫。不过这个逼迫的来源常常是爱你的，有的是你的丈夫，有的是你妻子，有的是你的儿女，所以这样基督才能够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我们要为婆婆感谢，为着丈夫，为着妻子，为着儿女感谢，因为这些人都是神给我们定做的，你求也求不来。我在一个人就头很大，他走遍了全香港也买不到一顶帽，比如说要定做这个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难办，就我们的难处是独一的难处，结果神为我们安排的就是最好刚刚好，差点不行。所以就是目的在哪，目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所以主知道怎么办来带着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往前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历史，现在我们讲故事，现在我们讲以色列当时真的情形。所以以色列他们经过了四十二站，最后面已经到